以前江浙沪县城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在县城的生活，拿着接近大城市的工资，这也是江浙沪县城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不用去上海、杭州，甚至不用大学毕业，在本地找个厂、学个技术，照样可能拿到五六千、七八千。为什么？因为这里有大量民营制造业，老板之间抢工人，工人可以在几个厂之间反复横跳。订单多的时候，甚至出现你今天不想干，隔壁厂就来抢你的情况。所以江浙沪县城过去实际上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小城市的生活成本和沿海制造业的工资，这是江浙沪县城过去的红利。但现在这个组合开始松动了，江浙沪这边的县域经济出口导向非常明显，而且在产业结构的定位上和国外一些类型的产业形成很强的互补关系。比如美国至今是江浙出口最大的单一市场，占比 25% 左右，其次是欧洲和日韩。光是这一点，考虑目前中国面向欧美日的贸易关系基本面就不可能好。而内销电商的红利期早就过了，而县域经济又以小型企业居多，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上具备和以前一样那么多的对比优势。其实把这边的产业结构弄清楚了，基本上都会得出这里工资崩了的结论。江浙三产占 GDP 的比重都差不多，上半年第一产业分别是 2.7% 和 2.4%， 第二产业 41.9%、 37.8%， 第三产业 55.3%、 59.8%。 上海三产的占比依次为 0.2%、 20.5%、 79.3%。有人会说，即便第二产业因内需和外部关税壁垒的问题而导致订单受影响，不是还有第三产业吗？新闻不都一直说服务业价格指数上涨吗？工资不是应该涨吗？其实所谓的服务业价格上涨，主要是集中在公共服务部分，这些越多，中小企业获得订单的成本反而越高，再加上征缴力度增强，企业的利润就只能稳中向下了。再看产业集群类型，浙江有产业集群160个左右，但高科技类型的占比不到 15%。 比如宁波的汽车及零配件产业集群、杭州的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台州的造船产业集群等等。其他的均是轻纺、水产、针织、印染、家具、基础原材料加工等为主。江苏虽然产业集群数量较少，但科技类型的占比最高，在 45% 以上。而且即便是聚焦中低端制造业的产业集群，也能占据行业供应链的上游设备技术供应商的位置。可是在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变过程中，投资虚高、资金周转效率等问题一定更加严重。再比如浙江的传统产业板块，比如家具，上半年全省这个板块的利润下降了 50% 以上。除了关税问题影响之外，这次伊朗战争带来的油价和物流费用上涨对企业利润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最关键的还不是工厂倒闭，而是越来越多老板发现自己可以把生产效率提高，却没办法把产品价格提高。以前订单来了，招人、扩产、工资上涨，现在订单来了，自动化、数字化、提效、少招人。而且江浙沪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产业太成熟了，成熟意味着产业链完整，但也意味着竞争极其充分。一个产业集群里面，大家卖的东西高度相似，你的产品卖100块，隔壁老板卖98，在隔壁卖95，最后大家都开始拼成本，而人工成本恰恰是最容易被压的一块。其实江浙小县城都算好的了，再看看内陆的大多数小县城，甚至一些市区，其实早就塌了。你很难想象996和月薪3000能一起同时出现。以前网上流行一个说法叫5000块定律，绝大部分人学什么专业掌握什么技术都没用，收入天花板就是5000。学计算机的4000-5000，学会计的4000-5000，学机械的还是4000-5000。这条线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所有人摁在同一个水平上，不管你多努力多有才华，到了那个点就是上不去。而在大家看不到的小县城，把这条线又往下压了一截，直接砸到3000甚至3000以下。你去看小县城的招聘信息，上面写着工资3000-6000，你心里一喜，觉得还不错，至少个谈的空间嘛。但你去了就知道，那个6000只是写着好看，等你坐下来了， 他才支支吾吾地告诉你，其实就3000，你要是嫌少，他会说别的地方也差不多，大城市好歹还会用招聘话术遮掩一下，小县城连遮都懒得遮，因为他知道你不干，一样有人干。小县城里普通人能找到的工作，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样，奶茶店、饭店、收银、保安，好一点的小区能给到2800左右。注意，2800，不是因为这个工作值2800，是因为这个小区需要一个看起来年轻的人站在门口，让业主觉得这个小区还行。你的工资里有一部分是在为你的脸买单，老小区的话只有1500甚至1000块，中间差的那1800就是年轻人和中老年人之间的差价。那1800买的是你的年龄，你还算年轻的这张脸，等你老了你就只值1500。一个成年人一个月收入1500，在物价并不比大城市低多少的地方，可能都不够一个月的生活费。这个逻辑在餐饮行业更明显，蜜雪冰城要年轻的店员，海底捞要年轻的服务员，这些地方需要的是年轻人的朝气。你不可能让一个50-60岁的阿姨去蜜雪冰城给你做奶茶，也不是说阿姨就不能干这个活，是顾客不接受，品牌不允许。所以年轻人在这些地方能拿到相对高一点的工资，2500到3000，传统的餐饮店要求就没那么高了。找一个人帮忙，不考虑年龄，没有高强度工作，2000块就可以了。2000块，你完全可以找到一个中年妇女全职干活。她可能每天早上6点来，晚上9点走，中午休息1个小时，一个月拿2000块，你觉得离谱吗？小县城里就是有大把的人愿意去，因为2000块已经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在很多小县城，公务员曾经是最体面、最稳定、最让人羡慕的工作。谁家孩子考上了公务员，那是要烟花炮竹，请全村人吃席的。可现在呢，就连看起来体面的公务员，工资也就3000多块，而且这2年奖金被砍掉了。以前年终有个1-2万的奖金，虽然不多，但至少能让过年的时候宽裕一点，现在连这个都没了。3000多块的月薪在小县城也就是刚刚够活着。你可能会说，公务员不是还有各种福利吗？什么公积金啊，什么补贴啊，的确有，但那些加起来也就几百块。你把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撑死了4000出头，而且几乎没有上涨的可能。更关键是基层缩编减员，钱没多，事情反而更多了。互联网上聊工资，永远是起步月薪过万，张口年薪百万。你要是说自己月薪3000，评论区立马有人说，那是你能力不行，我认识的人里最少都8000。但在这些人看不到的地方，几千万人正拿着3000块的工资，过着精打细算的日子。中国有2800多个县，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县域人口规模为7.25亿人。占全国人口51.5%，平均常住人口不到40万，比大城市一个区还少。县级财政的收入无非4块：税收分成、非税收入、土地出让金、上级转移支付。前3样是自己挣的，最后1样是上面给的。税收要靠产业和人口，可县城的年轻人正往外走。非税收入里，罚没和收费能榨的水分不多，因为本地商户根本没几个。土地财政就更别说了，剩下的只能依赖转移支付。很多县自给率只有20%至30%，财政80%都是省里中央转移支付兜的底。越来越多的县城从经营者变成了低保户，他们没产业没资源，所以过去10几年这些地方把钱全投向了面子工程，毕竟又能刷政绩又有油水可捞。一个常住人口几十万的县敢盖10几万平米的市政大楼，文旅热的时候一窝蜂地建起仿古小镇影视基地，结果开业即巅峰，现在杂草2尺高。量化工程年年升级，一到晚上灯火通明，电费也高得吓人。新城区规划的比老城大3倍，路修好了，房盖起来了，可就是没人来，成了睡城甚至鬼城。还有各种论坛、节庆、评比、临时工程，一场活动就是几百上千万。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建的时候是政绩，建完之后是负债。 他们不产生现金流，只产生维护成本和应付利息。虹吸效应下，年轻人疯狂涌向大城市，不少县城20到35岁的青壮年流失率超过30%，留下的是老人、孩子，还有走不了的中年人。最先消失的是周围的村庄。你老家那个村子是不是已经没什么人了？小时候一起玩的伙伴是不是都不知道去哪儿了？老房子塌了一半，院子里长满了草。很多村庄地图上也许还能搜到，但生活在那里的人消失了。接下来是偏僻的小县城，它不会一下子没了，但会慢慢失去活力。本来10万人的县城，年轻人走了3万，剩下7万里，3万是老人，1万是小孩，真正能干活的成年人只有3万。这3万人里，15000在体制内拿着3000多的死工资，剩下15000在小店小厂里挣扎，2000到3000。整个县城经济就靠这几万人撑着。县城的街道白天也安静的让人发慌，曾经排队的店铺门可罗雀，曾经灯火通明的饭馆早早打烊。年轻人先走，生意变少，店铺关门，学校合并，医院搬走，最后剩一个空壳，挂着某某县的牌子，住着一群等待生命终结的老人。现在的小县城已经成了一个中转站，每年高考把优秀的孩子送走，父母拿出一辈子的积蓄给孩子在市里买房付首付，自己留在县城守着越来越不值钱的房子，日子越过越紧。他们走不了，也不想走，孩子走了但不会回来。这就是小县城的塌方，是一点一点的，像沙堆一样感觉不到，回头一看已经塌了一大片。县城不仅是工资低，是低了还能接着低，岗位越来越少，选择也越来越少，你没得选，只能接受，接受了3000，下次可能就是2500。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离开，因为离开是有成本的，租房、找工作、重建社会关系、适应陌生环境，而自己的年龄已经越来越大，上有老下有小，3000块工资他攒不下钱，没有积蓄，没有退路，老家那套房子也不值几个钱，所以他们只能留下来，拿着3000块过紧巴巴的日子，指望孩子拼命读书，拼命考出去，因为他们知道这地方没有未来。这就是中国2800多个县的缩影。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中国和他们生活的那个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还在继续发展，一个已在缓慢下沉。小县城的工资已经塌了，而且还会继续塌，未来10年这个趋势不会变，范围只会越来越大。